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看这一章，是一个重要的一章，就是在主耶稣他在小楼上讲道结束的时候。那么上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曾经叫门徒要彼此相爱，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责备，很重要。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曾经做这样的责备，因为我们有时候并没有彼此相爱，而且彼此相爱的事情做得很少，因为我们的确是缺乏，在弟兄姊妹当中缺少彼此相爱。我们非常需要靠主耶稣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接着主耶稣又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认同主耶稣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恨恶我们，不喜欢我们。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如果主耶稣若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主耶稣他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罪，而是说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些拒绝救主耶稣的人，以及拒绝荣耀的救主的人，他们的罪就更大更大了。在天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奖赏，那么在地狱里面同样的也有不同程度的惩罚。今天凡听过主耶稣基督的人，而且他们又是不信，不肯相信，那么他们就和背叛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们的罪是相同的。拒绝主耶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接下来主耶稣就向他的门徒提出了警告。主耶稣继续谈论到世人对他的恨，世人会恨恶主耶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一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么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提到的那些事。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第三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在这里主耶稣为了要预防他的门徒跌倒，也就是说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要在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感觉到很震惊很害怕，因为主耶稣不久以后就会受到他的敌人钉十字架。今天我们看到有一般宗教机构的创办人，特别是一些宗教他们的创始者，他们是开山祖师，某些宗教的开山祖师，他们就是自己啊，他们自己就会提出一些关于他们的机构一种很光辉的愿景，说他们的机构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会使人参加他们那个宗教机构，就会使人增进了许多的好处利益啊，也会减少了他们会遇见困难或者不利或者困苦或者牺牲的状况。但主耶稣自己的做法跟这些一般的宗教的教主完全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而且主耶稣他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主耶稣同样也说了，如果我们要跟从主耶稣的话，就要舍弃自己，舍弃一切。那主耶稣也曾说过，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跟从主耶稣的话，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而是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受苦的话，我们也将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主耶稣曾经被人轻视，被人拒绝，主耶稣他自己饱经忧患和痛苦的， 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跟随他的人，那么他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恨恶他们。在这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跟从主耶稣是一件很容易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些教会没有采取耶稣基督的立场，反而有些教会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并且他们吹嘘说他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在过去2000年以来，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总是希望说使宗教或者他们的教会能够普及化，他们要想办法去怎么样能够吸引世人的注意。今天我们看到有些教会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去吸引那些不信的人来加入教会，他们说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够得人了，得人如鱼一样的。到底是谁叫他们用这种方法去赢得世人的心呢？今天包括有一些基要派的教会也偏离了主耶稣的话，你会在一些基要派保守派的教会当中也发现了有些人公然的反对圣经。虽然他们不敢直接的来攻击圣经里面的话所说的话，他们却攻击了那些忠心传讲圣经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悲剧到处都有。我曾经认识一位教会的执事，这个执事很恶劣，他已经毁掉了三个传道人，三个当中的一个因为身体的缘故就离开了侍奉的岗位，另外有一个连传道他也不做了，就离开了传道的工作，那第三个那个传道人他就辞职了。我也看到有一个传道人，他现在正从事在卖车子买卖二手车的工作，他自己这样说，他宁愿接触这些二手车也不愿意接触到一些背离圣经的基督徒。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站在圣经的立场，你就会发现世界上的人并不一定欢迎你也不爱你，你会经历到主耶稣他自己所经历过的，就是被人厌弃他，因为主耶稣在世上也被许多人的厌弃。主耶稣啊曾经这样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耶稣已经预先了警告他的门徒，并且主耶稣他自己他也兼顾了他自己的门徒，让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主耶稣爱他的门徒，而且要爱他们到底，并且主耶稣也让他们知道他自己会跟这些受逼迫的门徒要跟他们同在。主耶稣很了解这些门徒他们所将要经历的苦难，但是主耶稣他也知道他们可能会为他的缘故而跌倒了。主耶稣知道彼得就在当天的晚上就会三次不认他，主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为了要鼓励他自己的门徒，主耶稣就让他们知道耶稣自己一定会一直的在支持他自己的门徒。主耶稣所做预先的警告就是他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他要他们要有信心坚固起来，他们要忠心的来跟随主，因为神会负他们的责任。主耶稣也对他们说，那些人啊，害他们的人，他们将会把你们赶出会堂，就是意思是说主耶稣的门徒会跟从他的人就会被当时的会堂把他除名，把他赶出去。你们知道在当时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被赶出会堂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凡是要追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些犹太人他们就会被当时的宗教领袖赶出会堂，他们会为主耶稣的名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我要再强调，如果你们愿意为主耶稣站稳立场的话，你必须要自己你要付出代价。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追溯到为什么这些人 会恨主耶稣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恨这么恨主耶稣呢？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天上的父神，不认识父，因为他们不认识天上的父，所以他们也就不认识主耶稣了。这也是世人恨恶圣经的原因。我认为世人他们就会恨那些真正跟从主耶稣的人。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四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四节，主耶稣跟门徒所说的。主耶稣让他的门徒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也教导他们如何来面对将要面临的事情，如何面对。主耶稣一直在预备我们。当我们侍奉主耶稣这么多年以来，我自己也学习了这样的一个功课，这是神所用的方法。我从自己的经验以及观察别人的经验里面中学到了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神装备我们，神他自己会装备我们来迎接许多的挑战。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五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我们看见西门彼得曾经像个小孩子一样问过主耶稣，问主耶稣要往哪里去。很显然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觉察到事情严重的事情就将要发生了，也没有一个人啊，就是他门徒当中有智慧的、有属灵的洞察力。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心里面很忧愁，他们就为了主耶稣要离开他们感觉到心里面忧愁。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的原因。因为有些基督徒会让过去的事情、过去的经验使他们感觉到内心很痛苦，他们或者为了一件事情或者教会的某些因素，他们就觉得很失望，他们就忧愁的甚至离开了神。有些人是因为失去了亲人就一直在活在哀痛当中，那这样对我们是不好的。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忧愁把我们打倒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主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他就差他来。我去，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我离开，我去了是为你们的好处。为什么主耶稣离开我们会对我们有益处呢？我想有几个理由这几个理由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其中理由的之一，因为主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钉十字架。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这经文大家很熟悉，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工作完毕的时候，主耶稣他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天父差遣他到世上来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这些事。另外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主耶稣他的降世，他已经要成为人的样式。原来主耶稣他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主耶稣成为人的时候呢，就受到一些限制。这个就是说，当主耶稣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就不会在伯大尼，他不能够同时在两个地方。听众朋友，你还记得玛利亚和马大曾经这样对主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他们的弟兄就不至于死。换句话说，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人的方式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他就不可能同时在两个 不同的地方。接着主耶稣说，他要将要派差遣圣灵到这个世上来，圣灵就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可以同时在我们里面，也可以在他们里面，同时在你的心中，也可以住在别人的心中。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也是说得非常好，因为主耶稣他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会做好多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感谢神，主耶稣差遣圣灵来的是要使人知罪，知道他自己是有罪的。圣灵会判世人为有罪，断定世人是有罪的。圣灵会知道，使人知道他是有罪的，就像法官或者检察官提出了证据，取得了罪状一样。圣灵要在你我的心里面提出证据来证实我们是有罪的。当然这个就表示将要被定罪了，就是主耶圣灵是要定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被定罪。因此我们必须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才不至于被定罪得到赦免。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所做的有三件事情，就刚才我们所读过的，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圣灵所做的事情，主耶稣接着就解释什么意思是为罪、为义、为审判。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第一件事情是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最大的罪是什么吗？是谋杀罪吗？不是的。谁是最大的罪人呢？也许我们可以指出一些罪人的名字，我们以为那是大罪人。那么谁是最坏的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在这里我所说的最坏的可能就是你自己。也许你自己会这样说，哎，牧师麦基牧师，等一等，你不能这样说我吧，我不是坏人呢，我有遵守律法，我是一个好公民呢。但是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不信，就等于他拒绝了耶稣基督。不信，一个人他不信是无药可救的一个大罪。简单的说，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那么你就是一个失丧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决志成为基督徒，这是非常重要。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拒绝了主耶稣，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在神面前你就是一个大的罪人，你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凡是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就要为是否他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为这件事情他们要负责任。拒绝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大罪。第二，圣灵的工作还做什么呢？他说要为义世人的义，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这样说，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些经文听众朋友要把它记起来，很重要。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基督已经这个时候已经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他是为审判而死的，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因为我们的过犯，他因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感谢神，但是主耶稣也是为了叫我们称义，他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不仅仅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罪除去了，也使我们能够 得以称义，称为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真理。因为你和我，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被他称为义，称义。单单只有得到罪的赦免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罪得到赦免而已，仍然没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但是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的义给了我们，所以保罗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所说的，现在我们要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第九节这样说：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里说到耶稣基督，他不仅仅除掉我们的罪，而且他把他自己的义给了我们。如果我们在要站立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话，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义，他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主耶稣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啊！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位信徒所成就的奇妙的工作。第三点也说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世人为审判，为了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直到神的审判将要会到来吗？是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审判将要到来，这个经文不是指这个意思。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圣经说的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已经被神审判了，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住在一个已经被神审判的世界里面，神已经审判了这个世界。也许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难懂，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很清楚，圣经所说的你不是在受审判之中，你现在不是在受审判之中，神已经向你宣布了你是一个世上的罪人，神已经审判你了。听众朋友你清楚吗？不是说你将来要受审判，你不是在审判之中，因为神已经向你宣布了你是一个世上的罪人，神已经审判你了，已经受了神的审判了。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里面乃是永生啊。这节经文也很重要，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已经被审判的世界里面，就像一个死刑犯一样，正等候被处决一样。但我们被审判的结果，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所以以为是义的，在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就像肮脏污秽的破布一样。如果我们又穿着又肮脏又破的衣服站在神面前，不仅仅我们会自己感觉到很惭愧，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确是有罪的。你还记得吗？保罗曾经在巡抚腓利斯面前辩论有关于审判将要来的事情，这是保罗在那一次在巡抚腓利斯面前就辩论关于审判要来的事情，他就把那个腓利斯巡抚吓坏了。今天很多人并不喜欢听到关于审判的事情，他们很讨厌所谓的审判，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失丧的世界，世界上的人都会恨恶有关于神审判的事情，他们不喜欢听到神是这个宇宙的神，他们也不喜欢听到神要按照他的方法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神是掌权的，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们也不喜欢听到人是一个失丧的人，但是我们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要蒙恩得救，他必须要接受主耶稣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圣灵在今天所做的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欢迎亲爱的听众，如果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